好，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后半跟第十二章。但是在我们真正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把整个大一点的图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常常读经，我们就是着重在很细的很细微的，我们在读这些字句，我们就只看这些字句。但是读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只看见树却看不见树林，因为那个树林是把整个神的信息连贯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见神借着神的仆人先知们要向我们神的百姓说什么话。所以以赛亚书我们曾经说一到五章是引言，第六章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可以说为第一到五章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成为第七到十二章的一个引言。那么事实上七到十二章是一个大段落，我们已经讲了，我相信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七章，我们印象应该最深刻的就是神给亚哈斯一个兆头，应许将有一个婴孩要童女要生一个婴孩，名字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第八章以赛亚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是掳掠树林，掳掠很快就要临到。然后第九章神应许另外有一个婴孩要出生，这个婴孩是身为君王等等。到了第十章我们看到神再一次责备他的百姓的罪，神说明他要使用亚述帝国作为一个管教的杖。然后我们上次谈到十一章神应许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但是我们要思想整个贯穿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七到十二章贯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信靠，对神的信靠。所以在整个七到十二章中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主题。怎么样对比呢？以以色列人依靠外邦的拯救来对比他们不肯依靠神的拯救，不肯信靠神的拯救，他们信靠外邦而不信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看到南国的君王亚哈斯，当时北国以色列国跟亚兰王利逊联合起来要来攻打南国亚哈斯王，他因为面对这两个王的威胁他心中惧怕，但是神却差先知以赛亚去坚固他对神的信心。神对他说这两个王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只是冒烟而已，只是冒烟的火把，你要信靠神。而且神还给他一个兆头，说童女要怀孕生子，在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就善以先这两个王的地方就要被毁灭。但是亚哈斯王因为被惧怕所胜，所以我们看到第八章他定义倚靠亚述王，他以为亚述王是更大的一个更有权势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倚靠亚述王请求亚述王来攻打亚兰王跟北国以色列。他定义依靠亚述王却拒绝信靠耶和华，带来的结果就正如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既然他厌弃希罗亚的暖流，那么神要使大河的水涨溢，也就是说他去依靠信靠亚述王，但是亚述王却借机来掳掠欺凌如犹大，而且有如洪水淹没犹大地直到景象。如果大家还记得牧师是说仅硕果仅存的就是耶路撒冷，最后亚述王已经攻打了很多犹大的一些城邑，仅剩耶路撒冷，所以好像胀到脖子。但是第八章接下来神就吩咐以赛亚先知跟那些听从以赛亚的训诲的圣灵要跟这些被盗的百姓分别出来，劝勉他们应当信靠耶和华而且等候耶和华。 耶和华虽然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毁灭，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护拯救和他们一切需要的供应。神也跟大卫立约，神应许大卫要坚固他的国和他的宝座直到永远。所以神的信实忠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因此虽然以色列人的罪带来使他们自己陷入极深的黑暗里面，但是第九章以赛亚先知却宣告，神的百姓在他们这种自我诱导的黑暗当中，神的恩典将赐给他们亮光，那就是有一个婴孩要出生，出生就是君王，这位婴孩是大卫的后裔，他将以公义和与和平来施行统治。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指出以色列百姓的罪，他们因为自己的罪，神的公义必须刑罚，必须施行审判，所以他们将要被亚述帝国所这个毁灭。这个以色列在第十章主要是针对北国，北国以色列国因为他们的罪，神必须施行公义的刑罚，所以神也宣告他们将要被亚述帝国所灭。但是神也说明，神是借着亚述跟这些周围的邻邦来施行管教，因为这些是他的百姓，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好像一个父亲爱儿子，就一定会管教孩子。所以神使用亚述和周围的邻邦来对他的百姓施行管教，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记得在第九章后半到第十章，虽然神加什么样的灾祸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神的怒气还是不会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乃是神借着管教领他们悔改，当他们还是拒绝悔改，神就继续用杖来鞭打。因此亚述神说明不过是神手中的杖，但是亚述帝国至终也要因他们自己的罪在神的手中受罚。同时神就向他的百姓显出他是何等的可靠，所以他应许虽然神用亚述做管教的杖，虽然以色列要被灭亡，但是神将要使以色列的余民归回，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忠于他和亚伯拉罕以及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神他的信实要使得以色列的余民归回，他也要使犹大蒙拯救，同时他要把亚述高大的树枝把它砍下。但是紧接着第十一章第一节，耶西的孽，虽然最后犹大跟以色列跟犹大国都好像一棵树被砍掉，只剩下树干，余留的树干树孽，但是神却要使耶西的树孽发出一个新的枝条，也就是神要兴起复兴大卫的王朝，从大卫的后裔中要有一位君王出来，这位弥赛亚君王将带来真正的和平。同时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十一章的后半，神也要聚集四散各地的渔民。当神如此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真实可靠，神的百姓就从他们实际所经历的神恩典的拯救当中，他们明白了神是真正可信靠，所以他们因着神恩典的拯救，就在第十二章先知说他们将会向神发出赞美的诗歌。所以这个七到十二章最主要的 就是在说明一件事情，神的百姓应当信靠神，而且神是绝对可靠的。然而以色列人他们却拒绝信靠他们的神，转向信靠列国。那我们要问，信靠神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信靠神这个主题那么重要？我们想我们一定是立刻从我们自己做出发点，如果我们真正信靠神，我们才可以真正蒙福。如果我们不信靠神，好像以色列人去信靠这些国家，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看，他们有时候信靠埃及，这里他们信靠亚述，他们信靠这些邻邦的国家，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被毁灭。所以可能我们会从我们的角度来思考，信靠神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真正信靠神才能够蒙神的赐福。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基本上是一本以神为中心的一本书。我们确实信靠神，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赐福，正好像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但是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是讲论神，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这位又公义又怜悯的神。那么所以从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从那时候开始，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自己呼召一群百姓。但神为自己呼召一群百姓，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一群百姓向他忠心，遵守他的命令，来彰显神自己，如此来向周围的列国来显明神自己。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借着拣选一个人，当然是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拣选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他们的神。神把他的律法向他们启示，我们已经说了，律法本身不是只是一些 do's and don'ts， 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这个，你们不要做这个，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你们除我以外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等等，不是只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是安息日。神的诫命是把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他的百姓显明启示出来，于是他期待他的百姓也可以活出像他一样的样式。所以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十诫有一条诫命说，当然前面四条他们必须除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必须守安息日，也就是说他们必须 尊神为大，他们必须单单敬拜这位拯救他们创造万有的神。但是接下来后面关于论到他们和人的关系的时候，例如说不可作假见证，其实这乃是反映神自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无谎言的神。先知书也特别强调，耶和华他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期待属他的人也能够活出如此的品格，所以我们不可以作假见证，我们必须诚实。那这个包含的内容很多，这只是一个总纲，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应用。所以神的计划是要借着以色列来向世界显明他自己。因此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已经说了以赛亚先知宣告以色列将来荣耀的命令，他说将来万国末后的日子，万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万民都要登锡安山，说我们来领受耶和华的训诲。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以色列人将来真的是会吸引万国，万国要往锡安山，神这位大君王的所居所，到那里去寻求神。但是以色列人要为神做见证，他们必须确实的认识并且经历 他们的神是比所有的万国加起来还要大。他们依靠这个国家，依靠那个国家，他们必须认识，必须经历，他们的神比所有的万国加起来还要大，并且在每一个处境之下，神都是确实真实可以被依靠的，而且是真正可信靠的。他们必须认识这一点，唯有当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比万有还大，唯有他们认识在任何处境之下，他们的神都是可以被依靠，而且是绝对可信靠的，他们才有东西可以去向万国宣讲，去向万民分享。这个我们这里附近有个美国人的神学院啊，英文名字叫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翻中文我们通常给它翻成戈顿神学院。这戈顿神学院前两任的院长是我以前在我跟牧师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三一神学院做教务长 Dr. Kaiser Walter Kaiser 华德凯瑟这位教授。他从戈顿神学院退休的时候，他们就给他办了一个退休的参会，英文是说 pay tribute， 意思就是说在他退休的时候，我们聚集欢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来述说他神在他身上的恩典。那么也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去参加这个参会。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上台分享他们跟 Dr. Kaiser 他的就是说他们对他的认识，他们是当然就是讲述许多神在他身上他所显的恩典，是他所显出的各样的对神的忠心，或者说他怎么样的品格，怎么样的恩赐等等。但是我自己真的是感到扎心的是他们的教务主任上台所说的话。他们的教务主任分享了两件事情，我今天只说其中一件，但这两件事情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他们所有神学院的教授每个礼拜会跟院长一起有一个晨祷，那么有一次在他们的晨祷会当中，所有的教授每一个人都身上背了不同的重担，有些可能是家人生病，有些可能是有一些困难跟挫折，不论是什么，每一个人好像都心情沉重，每一个人好像因为生活里面一些困难的遭遇都觉得担子沉重。那时候华德凯瑟院长他就向这些教授们说，这些教授们都是教圣经的教授，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知识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信心跟生活，所以华德凯瑟院长就向教授们说，他说神比万有还大， God is bigger than anything， 神比所有的东西还大。生病困难挫折，神比这一切还要大，神大过这一切，无论任何的处境神都可以被依靠，而且神是 真正可靠。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这个真理。我想华德凯瑟院长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下，他以这样的真理来劝勉这些神学院的教授，我相信他是真正经历而且认识这位神的人。否则我们大概就提出很多建议，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碰到一些困难，我们给什么劝勉？我们可能劝他，哎呀 你赶快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拿 second opinion， 要请第二个医生给意见什么什么的，我们就讲一大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神比万有还大？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它都是可靠的，而且是绝对的可靠。所以我自己也是学了这样的功课，有时候真的是碰到一些困难，特别有时候碰到一些人际之间的困难， 我现在第一件事情，我去转向神。我实在知道，这位神可以被我依靠，而且是绝对的可靠，并且我更是尊荣他。我晓得他，我如果依靠他，他有真正的智慧，而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来荣耀他的名。好，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就看今天的十一章后半。神虽然以色列要国家犹大国两个国家都将要被灭亡，但是神却应许他将要把他们的余民聚集，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啊巴勒斯坦地。但首先在第十节，神首先说到那日耶西的根将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这个最好翻成万国，因为我们一翻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的解经就会很快跑到新约圣经去。万国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在我们讲这一节经文，解释这节，说明这节经文之前，我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解经原则，那就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不仅是说我们在一句话的上下文，我们脱离上下文来解释一句话，断章取义也包括我们不可以脱离当时的历史跟文化的背景。这些圣经的书卷首先是写给当时的神的百姓，当时的人，所以我们解释神的话，我们要先明白这个经文对当时的人来说是说什么。当我们明白了神对当时的人说这些话的意义，下面有什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然后我们才来看这个真理的原则跟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如何。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来解释这段经文哈。如果你看一些注释书，很快就把它跳到新约圣经去了。我想那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不知道后面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一定是对他们首先是具有意义的。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是一个转折，一方面是用跟前面一到九节联系在一起，但是另外一方面是用大旗跟后面我们看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用大旗跟第十二节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根，在前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从耶西的孽将要发一个新的枝条，从耶西的根要生出一个新的枝子。那我想上次牧师已经解释很清楚，耶西的孽就是剩余的这个树孽树杆剩下的在地面的这一部分，从耶西的孽或者从耶西的根，这个剩下的这个树根要发一个新的枝条出来。那么显然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这位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个从他的祖宗耶西，也就是大卫，从他们以色列人这个从大卫和耶西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位君王出来。但是这里是说耶西的根，说这位弥赛亚他自己是耶西的根。那上次牧师已经解释了，这是指这位弥赛亚的存在其实是先于耶西，也就是说还没有耶西，耶西还不存在，就已经有了这位耶西的根。换句话说，表明这位耶西的根就是神，他是自亘古，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当然新约到了新约，今天我们从新约的启示，我们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按家谱来说， 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启示的亮光观点之下，我们可以明白所说的就是新约我们今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好，那么到那日，这个耶西的根要树立为一个大旗。这个大旗是以赛亚先知很喜欢用的一个字，在以赛亚书中一共出现了六七次七八次之多。前面在第五章二十六节就曾经第一次出现，在第五章的二十六节，神说神自己必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这里是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因为前面一句话虽然神降灾在他们身上，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然后他要树立大旗，要招远方的一个国民，其实就是远方的一个国家，他们会快速的来到。所以神树立大旗在第五章是做一个记号，借此招一个国家来，使用这个国家作为神审判的工具。那么在五章二十六节，神是用这个国家来向他自己的百姓施行审判。但是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十三章，十三章第二节再一次说到神要树立大旗，应当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座的门。十三章神再一次树立个大旗做记号，神要招也是同样招一个国家来做成施行审判的工具，但是十三章乃是向巴比伦帝国来施行审判和刑罚。然而在第十一章，弥赛亚君王将树立成为一个大旗，做万民，为万民做一个记号，然后他说万国的人要来寻求他。那这里这位弥赛亚君王将树立为大旗，是在说明大卫王朝统治者的功能。他被树立为大旗，大卫王朝统治者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位大卫王朝的统治者当然追溯到大卫，因为在那时候大卫作王，神使他四围的仇敌都完全的被他打败，于是四围的列国都来向他朝贡，都给他进贡。所以这个功能在他们的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就几乎不存在，但是现在神却应许说这个功能将被实现，大卫王朝的荣耀将要被恢复。所以到那日，将来的某一个时刻，过去大卫作王的时候，周围的邻邦都来臣服于他，给他进贡。现在神应许说，将有一天，弥赛亚君王他将树立为大旗，他要恢复这个大卫君王统治的功能。他被树立为大旗，要呼召万国到他那里，万国的人都要来寻求他，目的是要恢复锡安的荣耀，因为这里最后一句话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要恢复锡安的荣耀。所以其实这就是类似前面第二章说在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有的万民都要到锡安山来寻求耶和华的面。但是这也是以赛亚书后面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进一步发展的，就是这位弥赛亚立为大旗的时候，他要呼召万民，万民都要来寻求他。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看见应许有一位仆人，神的仆人，这位 神的仆人要来施行拯救。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的光，不仅是在犹太人中施行拯救，也要在外邦人施行拯救。但是接下来齐安就抱怨说主忘记他，于是主用一个例子，他说焉有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即或有忘记的，但是耶和华一定不会忘记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应许说，他说虽然你现在被毁坏荒凉，但是49:20，他说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这是锡安的名。他说将来你会说，我丧子之后，也就是国家被灭之后，我丧子之后又生了很多的儿女，这些儿女又有许多的儿女，这许多的儿女来到我这里，连居住的空间都不够他们居住。所以呢，神应许他们将来锡安要得荣耀，会有很多的儿女回来，以至于连住的地方都不够。于是锡安就说，我无子独居，我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儿女呢？谁把他们养大呢？这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所以被掳了，这些儿女漂流在外，谁来替我养大这些儿女呢？于是主耶和华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填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经文的预言首先是针对在当时的历史的文化的处境。神要恢复大卫王朝统治者的功能，而且要恢复锡安的荣耀，所以要树立这位弥赛亚成为大旗。那时候要呼召万国的万国万民，要把许多的儿女带回到锡安，而且这些万国都要俯伏，要舔这位弥赛亚君王脚上的尘土，或者说都要俯伏在锡安百姓的神的这个脚前。但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新约应验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2:32，他曾经论到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钉十字架被称为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12:23，然后接下来耶稣说24，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12:23，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真正完全的应验，是一个末世性的应验。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这就指向耶稣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他说我若被举起，他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好，所以这是我们先看到第10，这位弥赛亚君王要树立为大旗。接下来神就应许，神的可靠不但要使弥赛亚君王树立为大旗，而且神要从天下各地聚集这些被掳四散的渔民。同样是当那日，将来某一个时候，神说我要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 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所以这里说，神要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的渔民，他的百姓中所剩余的渔民。我们先说两次，要第二次就表示有第一次，因此这第一次应当是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为自己形成一个百姓，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而这第二次应当是指神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再一次把他们从外邦的压制之下，做外邦的奴隶拯救出来，又一次为自己形成一个百姓。但是这里主要聚集的乃是渔民，前面第十章已经说了，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的，也就是这些渔民，他们要归回全能的神。但是渔民是指谁呢？先知书中渔民是指那些在整个国家的百姓背逆神、离弃神的世代中，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在某一些时期、某些世代里面，整个国家整体来说，大部分的人都背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但是在这种整体性的背逆当中，有少数人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诚，这就是所谓的渔民。所以渔民都是少数的，大部分的人是背逆的。这些在整个国家的背逆当中持守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和忠诚的，就是所谓的渔民。但是这个渔民很重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神对大卫的应许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说，这是无条件的应许。什么叫无条件？不是基于这个立约的双方都必须要遵守这个立约的条款，这个约才可以，这个约的应许才会实现。西乃山之约就是属于这种，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但是神把诫命给他们，他们必须要遵守这个诫命才可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 使他成为大民，而且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使他的宝座跟国度要存到永远。这种的应许是叫无条件，就是说即使人失败，神仍然会不改变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虽然是永恒的、不改变的，但是还是以承受应许的人的顺服为条件。这个条件的本身是说，唯有顺服的人才能够得享这个应许，不是这个应许的成就必须依靠人的顺服。神跟亚伯拉罕和这个大卫立的约是属于一种永恒的、不改变的，是神一定会成就的应许。但是虽然这个应许是永恒不改变，却以承受的人的顺服为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些顺服的人身上，神的应许可以真正的来继续的来实行、来成就。所以在神跟以撒再次坚立，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再次坚立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再次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 再次应许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神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要承受这个应许，顺服的人才能够承受，不顺服的人不能得享。但是另一方面，同时神的应许的永恒性不但是被神自己的信实和神绝对主权的行动所保证，也就是说这个应许神一定会成就，是神自己的信实，他信实的本性，他所说的，他说的话一句也不会突然返回。基于神的信实以及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可以做出行动来成就他自己的话。所以神的应许的永恒性不但是被神的信实和神绝对的主权所做的行动来保证，保证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同时也是被以色列中有渔民的存在所保证。这些渔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使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来维持神的信，神的应许。神透过他们继续施行神的应许。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国家悖逆，神必须刑罚，这些悖逆的人都必须被毁灭。但是有渔民，不但神的应许是因着神自己的信实，因着神有绝对的主权可以做出行动，他有绝对的权能来实行他自己的话，也是因为以色列中有渔民的存在，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跟顺服，神就透过他们来继续施行神的应许，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来维持神的应许。所以渔民在整个圣经的真理当中是神使用的器皿，来成就神自己的应许。所以这里应许神要聚集渔民，要从东南西北各地聚集。这里列出的一些地方就包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亚述、以兰、示拿，这些是属于东边或东北边，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么埃及、巴特罗、古实，这属于南边，哈马是北边，就是这个大马色、叙利亚这一个地方，众海岛是西面，也就是地中海中所有的众海岛。所以这里列的地方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面，那么是代表性的涵盖每一个地方，也就是接下来第十二节所说的，神要从地的四方来聚集这些渔民。换句话说，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太远，以至于神的手够不到，神的大能无法把那么远地方的渔民聚集。神没有地方太远是神的手够不到的，他的大能可以从天涯海角的任何地方把渔民聚集，使他们归回。但是在这里，这个应许所聚集的渔民，我们看第十二节，召回以色列中被赶散的，而且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聚集的渔民包括南北两国被赶散的百姓。北国是先被亚述帝国毁灭，亚述王从北国掳了一些人，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南国稍微晚一点，北国是主前722年被毁，南国是主前586年。但是南国也同样，巴比伦王毁灭南国也是三次，分三次把一些百姓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将来神聚集的渔民包括南北两国被赶散的百姓。不但神要聚集渔民，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中 就以以法莲作为代表，因此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以法莲其实是说以法莲嫉妒犹大，犹大扰害以法莲，但是将来以法莲也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换句话说，神也要恢复大卫王统治之下合一的国家。神首先为以色列人立的第一个君王是扫罗，然后就是大卫。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在这三个王的统治之下，国家还是合一的。但是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国家就被分裂为二。北边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南边犹大国有两个支派。南北两国，我们去读列王记上下，南北两国之间彼此仇视。但现在以赛亚宣告，这样的敌意将被除掉，两国将重新合而为一。不但国家将重新合而为一，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上，或肩上或者西界，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神不但要使整个国家恢复合一，而且这里再一次反映大卫的王朝。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所有以色列周围的邻邦都被征服，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八章讲到大卫征服非利士人，大卫征服了以东人、摩押人，第十章到十二章大卫征服了亚门人。因此神应许不但要召回赶散的渔民，而且使国家合一，并且要使过去被大卫所征服的邻邦也都臣服于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些邻邦也都要被征服臣服于以色列。所以将来神要恢复大卫君王的统治，也就是恢复真正的大卫他在作王的时候所带来的国家的合一以及那个国家的太平。是因为大卫已经使国家太平，把所有周围的敌人都征服了，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神就让所罗门王来为神建造圣殿。虽然是大卫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神非常悦纳他的心意才与他立约，但是神说因为他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这个名字也就是平安的意思。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国家太平，因此是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为神建造这圣殿。好，所以这是神应许召回渔民，使整个国家重新恢复在大卫作王时候的合一，以及周围国家都要降服于他们。但是最后神用一个比喻，这是以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比喻来描述神他将像当时一样以大能直接介入，来为这些归回的渔民除掉所有的障碍，为他们开出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归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耶和华必使埃及海，这个字我没有查，对不起哈，这个字不想念什么，就是让这个当年我们知道他们是过埃及，在出埃及是过红海，让这个海埃及海枯干，而且要用暴热的风使大河，这个大河就是指的幼发拉底河，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剩余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好，所以这里神是用出埃及的比喻，当年他们出埃及 后来法老带着军队来追赶，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于是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红海的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过红海。神以这个大能作为拯救他们，所以神应许将来要聚集这些渔民，神要再一次介入，用暴热的风使埃及反海和幼发拉底河，像当年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使这些大河都成为干地，为剩余的百姓可以预备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归回。换句话说，当渔民神要聚集渔民的时候，所有拦阻他们归回的障碍，神都要把它除掉。这个幼发拉底河是东边，埃及河是南边，所以就是包括所有的障碍在里面。好，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看这里神要聚集渔民，从哪些地方来聚集渔民？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就涵盖所有的整个全世界，所以说是从地的四方。所以这个召聚渔民的范围是世界性的，是大于主前722年和主前586年北国和南国被掳的范围，也就是他们只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亚述帝国那个地区去。当然在南国毁灭的时候，也有一些犹大人下到埃及去，但是这里涵盖世界每一个地方，这个范围是大于当年以色列和犹大国的被掳。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有几个阶段。第一个，照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说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为满，所以确实到了马代波斯王古列王的元年，神激动他的心，使他下诏吩咐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这是第一次神从分散的渔民召聚回来。但是第二个阶段，到了主后70年，罗马将军攻入耶路撒冷。耶稣曾经在橄榄山对门徒说，你们看见这个圣殿这么华丽，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会搭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耶稣就预言了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犹太的百姓再度被赶出应许之地。但是神应许要从分散的各地召聚渔民，到了1948年，也就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大战之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之后约60年之后，1948年60年之后，也就是差不多到了20世纪，开始有不断有很多的犹太人归回。这一次的归回真的实际上是从世界各地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巴勒斯坦。可是这个预言真正完全的应验是末世性的。我们上次说过，末世就指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末世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末世是指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当某一个末世的事件一旦发生了，那么最后人类历史的结束的时候也就很快将要临到。那么耶稣来，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就是所谓的末世。所以这个预言真正的应验是属于末世性的。就以色列国来说，我们先说，所以呢在马太福音最末了28章，耶稣复活的基督对他的11个门徒说，天上地下，地上地以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基督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被赐给一切的绝对的权柄， 因此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招聚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但是在这个大使命之下，就以色列国来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说，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这个福音，所以福音就转向外邦人。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各国各民，而使徒保罗说，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然这不是指每一个人，但是整个国家要再一次转向神，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就以色列国而言，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将会有神召聚他的余民。但是最后的实现，这个经文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应验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31节。在第30节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这个应许最后的实现，完全的实现，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他要把天下从古至今所有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一切的选民都召聚，也就是说那时候神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国度就要完全的实现。好，那接下来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先知预言，到那日神得救的百姓要唱歌来赞美神。那这个其实是继续第十章24节到27节神向西安百姓所说的劝勉和应许。第十章24节，所以主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惧怕，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所以那里神向西安发出这样的劝勉，叫他们不要惧怕。神应许说，还有一点点时候，神的怒气就要结束，转消，转离以色列，转向亚述。神要用神的杖来击打亚述，所以现在神就进一步应许犹大，向犹大向锡安的居民应许说，当他们经历神的真实可靠，经历神的恩典，把他们从他们自己所打造的锁链中拯救出来，他们自己打造的锁链是他们背逆耶和华，所以他们必须受到这样的刑罚跟审判。当他们经历神的真实可靠，经历神的恩典，把他们从他们自己所打造的锁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必向神歌唱赞美他。正如出埃及记十五章，当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又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追兵，使他们走过干地过红海，于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就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而且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带着所有的妇女来唱歌赞美神。所以我们看，首先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应许犹大将向神献上赞美，因为这里的你是个单数，所以就是以整体的百姓，犹大他们将会赞美神。我们晓得赞美神是一个人在属灵上被复兴一个必然的彰显，所以他们经历了认识了神的真实可靠，他们真正的来信靠神，转向神， 悔改转向神，这个属灵的复兴必然彰显，必定的彰显就是赞美神。这个悔改，这个属灵的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而悔改是把我们的焦点不再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神身上。悔改是弃绝自我的依靠，而单单的信靠神。所以他们经历神这样的拯救，神的恩典带来的拯救，把他们从他们自己所打造的锁链中拯救出来。他们经历神如此的信实，他们悔改转向神，因此带来的就是他们真正的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向神发出颂赞。那这里说赞美的原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要明白，这位神不是像我们人，今天脾气不好就发一阵脾气，过一下脾气消了，好，我的气消了。神的愤怒是神向罪恶所做出公义的报应，罪把神的创造破坏，因此神必须给罪当得的报应，这就是所谓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常被称为是神公义的怒气？所以神的愤怒转消不是个人的怒气熄了。我们怎么来了解呢？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里神的愤怒转消，他们蒙神的安慰有是什么意义。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所以神的愤怒转消是因为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曾经向摩西宣告，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现在神的公义刑罚了他的百姓，他们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神给罪所当得的报应。所以唯有神的百姓为自己的罪受了当得的刑罚，那么他们的罪就被赦免，神的愤怒才转消，神的安慰才临到。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一位君王，但是53章告诉我们说，他也要成为那受苦的仆人，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此以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说，如果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因此神的愤怒转消是因为神的公义已经得了满足，所以神赦免他们的罪，神的安慰临到，于是他们就向神发出赞美。我们就看这首赞美的歌，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好，这一个很类似摩西带领以色列过红海之后带他们所唱的那首赞美歌诗，也就是出埃及记15章第二节，诗篇118篇14节也有类似的话，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那么但是我们看这里这首赞美诗头尾都是论到神是我的拯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最后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我们称之为包括在内，也就是一头一尾都是讲相同的内容。那这一头一尾相同的内容就把这头尾中间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里面，包含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因此这一首诗歌的主题是称颂神是拯救。那么神是拯救这个意义比单单说神使他们得拯救的意义更广。我们常说，哦， 神救了我，赞美主，神救了我。但这里说神是拯救， God is salvation， Yahweh is salvation， 神是拯救，比说神拯救了我意义更广泛。这乃是表明神拯救的工作跟神自己是不可分的，他就是拯救，他拯救的工作跟他自己是不可分的，他是拯救的源头，他也是成就拯救的那一位。神是拯救，因此他就成了拯救。这个诗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也成了我的拯救。我想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就很清楚，不是只是神用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来拯救我们，你依靠亚述，亚述用政治军事的把你救出来。神是做出拯救的一位，但是神是拯救，他自己成为拯救的源头。神来救我们脱离罪，神自己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被钉死，使我们得拯救。神是拯救，他不是只是做了拯救的行动，他就是拯救。他的拯救跟他 这一位他拯救的工作跟他自己是不可分的，因为他是拯救，所以他就成了拯救者，他就成就了拯救。所以他们赞美神，这个诗歌赞美神是拯救，然后他们表明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亚哈斯王被惧怕所胜，拒绝倚靠神而倚靠亚述。但是这里先知宣告，将来神以他的恩典和大能来施行拯救，来拯救这些渔民。到那时犹大会认识神的真实可靠，于是使他们被改变，他们悔改转向神，所以他们宣告我倚靠他并不惧怕。他们不再靠其他所有外国的强权或者是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单单倚靠耶和华，单单信靠他。他们认识了耶和华是比万有还大，比万国加起来还大。他们悔改转向神，他们说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接下来他们唱这首诗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那些跨越惧怕进入信靠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的神是真正成为他们的一切。凡是跨越惧怕进入信靠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一切，成为他们的力量。而且当他们从惧怕中得释放，很自然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诗歌，而且他们成了他们的拯救。你还可以再举，他们的神成了他们的一切。这里诗人或者说他们唱的赞美诗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力量，是他们的诗歌，是他们的拯救。我们在新约曾经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次，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很可能是他身上的一个疾病，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开，主没有允许他，但是主给他一个应许，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的软弱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单单信靠神，神的恩典够用，而且他的能力会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会显得完全。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要神，不信靠他，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如果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还做不来，妈妈说我帮你，他说 No。 如果他接受妈妈的帮助， 妈妈的能力就成为他的能力，但他拒绝了妈妈的帮助，他还要想自己试，怎么试都试不成功，自己没有能力。真正跨越惧怕进入信靠的人，神成为他们的一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所以他们说，赞，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他说，我们这些因信得以进入神的恩典中的人，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真的是可以发出叫做什么黑夜的诗歌。我们从惧怕中得释放，我们自然流露出我们的颂赞，我们的感恩。好，然后接下来神应许锡安的居民，因为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六节都是复述，神应许说锡安的居民也要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而且他们要向万民做见证。所以神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用这句话，但是我们真的懂这句话在说什么吗？什么叫做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当然我相信我们都了解其中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乃是我们欢喜的去领受神所提供的拯救。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欢欢喜喜的领受接受神所提供的拯救。但是这不单单是欢欢喜喜的接受神所提供的拯救，也包括以顺服活出神的救恩所隐含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欢然取水。我们欢喜领受神的救恩，神的救恩赐我们顺服的能力，活出神拯救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跟过去活在罪中全然不同，跟世人全然不同，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接下来说，我们才可以向万民来述说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只是用口说，然后别人看，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信了主，跟没信，跟我这个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们也是照样追求这些那些，你们照样忧愁，你们照样害怕，你们照样该认错没有勇气认错，该饶恕人没有能力饶恕，该说不说不出口，我们可以做什么见证？所以欢然的到救恩的泉源取水，我们欢喜的领受神所提供的救赎。但是这包括我们欢欢喜喜的，我们从神得到这个能力，可以活出这个救恩所隐含的，我们可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可以真正来反映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此我们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接下来他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我们就出去宣讲，但是这里讲求告神的名，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比较容易误导，英文当然也是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呼求神的求告。我们要晓得神的名是启示神自己，犹太人的观念，一个人的名字就启示这一个人是怎样，神的名启示神是怎样，启示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所以神向摩西启示他是耶和华，启示他的名，他的名就启示了这位神，他是这位神是我是。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也不再重复说明我是的意义，但是神的名启示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的本质。所以求告神的名乃是基于神的名和神的作为所启示出来神圣洁的美德跟品格而来敬拜神。所以求告神的名简单说是敬拜神，不是我今天终于 这个凡事可以来呼求他的帮助。所以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他进迦南地，他第一站到了世界，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他按着神的名、神的作为所启示出来神圣洁的美德和品格来敬拜神，来委身于神。我们对神的敬拜不能只是用口亲近神，可是心却远离神。真正的敬拜，我们口里所说的对神的称颂，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委身去降服于他，这是一个真正的敬，真正敬拜。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述说神的救恩，使神被尊荣，使神被高举。所以诗篇116篇13节到14节，诗人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们唯有如此，我们才有的说，我们才能够去述说神的拯救。所以最后作者就呼召他们说，你们应当扬声欢呼，而且说明为什么你们应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以赛亚书特别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以赛亚书的特色。耶和华神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已经说了，圣洁基本的概念是被分别出来。这一位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他与所有拜的偶像不同，是被分别出来。他也与所有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万物不同，是被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的圣者，这位独尊的、至尊至荣、至高超越一切这样的尊荣的至高可畏的一位神。当然神的圣洁也涵盖道德的含义，神是在道德上完全的。事实上严格的说，神的圣洁涵盖所有神的本性和品格，因为神的圣洁表明这位神跟所有都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些人是罪人，这位神他在道德上绝对是完全的。我们看人，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今天人呢，连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很会想办法啊，甚至我们祷告，我们期待神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就。可是哦，神是圣洁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永远不会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他是神。所以其实我们每逢祷告，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本性来祷告，然后神有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来成就。他是神，他跟我们不同。所以这位圣洁的神，他要住在以色列中。这位至大的圣洁神，这是一个张力。一方面神是圣洁可畏，神说人罪人不能见神的面，新约也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他，他住在我们当中。甚至今天耶稣完成救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维持这两个平衡，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耶稣带来的救赎，但是我们不可以把神当成 buddy buddy， 不可以把人当成好朋友老友。他是神，他是可畏的。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常唱一首诗歌说耶和华是我的朋友，但是其实圣经从来没有人敢称自己是神的朋友，圣经只有神称那些顺服他的人 为他的朋友。在圣经里面，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神称大卫是他的朋友。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把你们当成仆人，把你们当成朋友看待。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平衡，或者说这个张力，我们要活在这个张力之下。我们要维持，神不是高高在上，像回教徒认为阿拉是极其可畏的、不可亲的，但是神也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就是可以听从我们来指使，我们要的，他就会照我们的吩咐来替我们完成我们的欲望。他是可畏惧的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神住在以色列人中，今天住在每一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是恩典，是恩典，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但不但是恩典，更是我们能够蒙福。但是我们也不要那么自我中心，我们有神的同在，蒙神的赐福，让我们可以来宣扬他的名，可以来为他做见证，使他被尊崇。所以施洗约翰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从神的话，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无论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如果愿意以谦卑的心听神的话，我们用信心跨出去，我们都需要来信靠这位神，他才是真正可靠的。所以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实在我自己很清楚，我也在学习，我也还是在学习认识你、经历你。主啊，所以真是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来把你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真正认识你，我们可以真正学会信靠你，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来尊荣你的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